赞美主，赞美弟兄，开心看到你，阿们。我们实在看见，神直接的说话，像直接向他的教会的说话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很遗憾的，但是神直接向他们的说话，像他教会的说话，他们却没有听，很遗憾的。主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能以为我们比以前的当时以前的那些人好，即便神许多时候向我们说话，我们没有听见，我们也不去做。主还能做什么呢？主他自己说话，他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了，是那大祭司，是那完美的祭司，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我们也说到约翰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俯伏在地，像是死了一般。我们真是希望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像约翰看到，像老约翰看到的那样，也许这实在能帮助我们。但是这有什么不一样，带来什么不同吗？老约翰在那里看到了一切，并且把这一切都写给我们了，这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益处呢？这些话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难道不是吗？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我们肉体的眼睛没有看见它，但是老约翰看见了，并且他把这一切都写给我们，形容给我们了。所有的一切，主在地上所做的，所有的使徒们都看见了，他属人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关于他的受苦，关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自己道出，并且他复活升天，我们都知道主是那复活的基督。当然我们没有在现场看见他升天，但是许多人看见了。并且我们相信，你相信他今天是那已经升天坐在宝座上的基督吗？你难道不信吗？当然你相信。 他坐在宝座上，他是掌管全地。并且他是那大祭司，为我们求情，为我们说话。那老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老约翰在这边所说的这个大祭司又是怎么样呢？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他是在你那边吗？在你，你有意识到何等的这样的一位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写的这位基督是如今是行走在我们中间吗？你有这样的意识吗？我们需要再来读一次。我们需要看见这样的一位基督，如今是行走在我们中间。也许这就会改变我们的观念。你记得当老约翰匍匐在地，像死了一样，主是扶着他，跟他说，不要害怕，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我是那活着的，曾死过，但是我现在又活了，并且要永远活着。阿们。我手里有那阴间的钥匙，太好了！何等的一位基督，是胜过那阴间，并且手里握着那阴间的钥匙的。我们相信这个吗？我们有理解、有意识过来这样的一个基督吗？这样的一位基督如今是行走在我们中间的。如果这样的一位基督如今真实的、实际的行走在我们中间，那我们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问题，对吗？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被解决，因为这样的一位基督是行走在我们中间。顾念照顾这个金灯台，他是那位大祭司。我想我们昨天有说到，这个金灯台是在圣所里的。所以基督作为那大祭司，在圣所里侍奉，并且照顾这个金灯台。难怪彼得说，我们是那圣洁的祭司，我们要侍奉，作为祭司来侍奉。实际上，我们不能作为祭司来侍奉，如果我们没有这位大祭司的话，对吗？如果我们读旧约 关乎这些祭司的话，这些祭司们要怎么侍奉呢？如果他们没有大祭司的话，当然这不是只是大祭司独自在那里侍奉，而是整个祭司体系一起在那里侍奉。所以即便在这边我们看见大祭司在这里行走在金灯台东中间，与祭司们一同来侍奉，记得彼得怎么说的呢？教会是那属灵的殿，献上那属灵的祭物，是那蒙神喜悦、讨神喜悦的，并且使神得着满足的。那我们能说，还能说什么？我们还能说什么？愿主正是开阔我们的能够来理解这些话。我们需要看见这些事情，这些主所写给我们的话，而不是只是读白纸黑字的圣经。这个大祭司没有祭司们与他一同侍奉，那这就不是这边所写的祭司的侍奉，不是他所指的，不是他所要的侍奉。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他写给我们的话，这是事实。所以赞美主，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如今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另外一面，我们也需要看见主所说的话是非常的直接的，显明那些他需要显明的，审判那些需要被审判的。并且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悔改。你知道我们的说话常常不是这样，我们是非常的官方啊，我们不直接。但是主当他审判的时候，他审判的是非常公义的。记得他的脚如同锻炼光明的铜，非常纯洁，非常光明，显明一切的事。我想我们都不敢像他这样的来说话，主的话是非常的直接的。这才是那真实的爱，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在爱里说诚实话。在每一个教会，主向他们说话，主向他们说话，如果 不告诉他们事实，不告诉他们真相，不告诉他们应当要怎么做，那主向他们说话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真是需要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就像撒迪教会的使者说，在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敢说，你敢向教会说这样的话吗？如果我到你们那里。”我知道你的，我跟你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艾米，你是活的，但是其实你是死的，你会把我踢出去吧？你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把我踢出去？如果我这样跟你说的话，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人敢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太好了，人太好了，夸好的好。我们不想要，让任何人觉得不舒服，感觉被反对了。但是韭菜这边所说的话是说实在的话，所以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将要死的。即便你还有留下一些，但是那些也是即将要死的。然后在针对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他们特点是什么呢？主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只是做事情，有很多活动，但是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有实际上的操作的行为，但是我们没有生命，有这样各样的做法，但是没有生命。今天我过去许多年，我们在练习带许多带祭物来献给神，献给父神，这是好的。因为我们需要达到完全的地步，这必须应当是满了实际、满了真实、满了生命的，满了那个实质的。当然我们不会勉强所有的人来做这个，但是 在你的教会生活里，如果你来做，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把这个做到一个完美的地步，要练习里面满了生命。即便在我们主日这个桌子面前，不要只是啊，我们纪念主这个桌子，我们拿来纪念主，可是我们没有实际，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实际的知道我们到底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守节期，举例来说，我们守节期，这个节期是太好了，但是它必须是真的，必须是那完全的，必须是满了生命的，而不是只是一个做法，不是变成一个做法，而是满了实际，满了真实，然后我们能够有满满的享受来做这个。我们需要帮助圣徒们来明白，哇，这实在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太完美的这个桌子。不要只是做做做，没有而没有生命。这种是非常的危险。如果我们一周过一周，总是这样不停重复的做，而却没有生命。在启示录第二三章第二节那边说，你们要兼顾那些剩下将要死的，这个死的教会。第三节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学习来做任何事的时候，在教会里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满了生命，里面都要有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会像撒迪教会这样变成死的。神对这个死的教会还能多做什么呢？所以我们都应当知道，在我们当地的教会，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我拜访过许多的教会，在世界各地许多的教会，我看过各式各样的情况的状况，但是不管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不会改变，就是不会改变。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主说，你若不警醒，所以你要警醒，你要警醒。主在第二节说，你要警醒。 他是说你要有机警。特别是那些领导带领教会的弟兄们，你要警醒。不管我们做什么，不是因为传统，不是因为我们总是这么做，而是因为生命，我们要在灵里有生命来做。不仅仅是在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也是要这样。如果你个人的生活你没有警醒，没有警醒说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里面都需要有基督在你里面，不管做什么都应当满了生命，那我想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警觉说我们做什么都应该里面有基督有生命。如果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私人的生活里头，我们根本不管说我们做什么，在都在灵里做，不管做任何事，即便在我们私人的生活里，我们都应当在灵里做。如果你不在乎这个，那然后大家一起来到聚会里面啊，你就突然间变得很清醒了，然后你是在你就可以辨别说啊，我到底是有生命呢还是没有生命呢？不可能的。至少这是我所看见的。主的话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必临到你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很不好。这个就是说你当然是绝对不会被提的。你是不可能被提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也不能嗅到说主要来了，你也不能警醒。但是如果你做任何事里面都包含了生命在灵里，你是靠着基督活着，你就会知道他要什么时候来，他要回来对你来说就不会是一个惊喜。不然的话，主回来的日子对你来说就像是贼一样，就是一个惊喜啊！突然间回来了，你也不会准备好。所以，教会要是活的教会，所有的圣徒们每天的生活里也是应当要满了生命的。这不可能是说啊，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没有生命，然后突然间聚在一起了，哇，我们就满了生命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 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所谓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生命呢？一种表演的生命吧，可能是。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生命，我们也要非常注意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聚会里头是否有生命。所以主就在第四节说，然而在撒迪你们还有几名几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你知道死是非常污秽的，这是最最污秽的，这是最糟的最大的罪。如果你不再活着，不再是活着的，那你每天的生活，你的衣服就会被污秽了。这个衣服所指的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主说他们要穿白衣，白衣与我同行。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是能够意识到这个死是非常非常污秽的，这比罪更糟。如果你有罪，你需要保血，但是死，你需要红母牛的那个灰，然后你需要移到营外七天。所以死是非常污秽的。但是撒迪他们只剩下，他们有几名，但是他们只剩下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只有几名了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是得胜者。所以就是根据你们自己，赞美主，主是非常公平的，对吗？他是非常公平的。虽然整体来说教会是死的，但是还是你还是可以穿上白衣是活的。所以这是根据我们自己，你是想要死呢，还是你是想要是活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记得白色，对吧？他们的衣服是白色的。凡得胜的必穿白，必这样穿白衣。他们的衣服是白的。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不是说你就会失去了你的救恩呢？不是的，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这是根据恩典，不是白根据我们的工作。因为根据工作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合格的。但是这个奖赏，这个近千年国度的奖赏，这是根据你有没有被涂抹，在生命册上有没有被涂抹掉。你记得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对吗？在马太福音第25章他们买了油回来，那个门关了，所以他们敲门说：“主啊，主啊，为我们开门。”主说什么呢？对我来看，也许主就是有一个生命册在他前面，然后找一找他们的名字，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在上面，然后哦，抱歉，我不认识你，你的名字已经被涂抹掉了。这是非常严肃的。主是说我不认识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名字已经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掉了。这不是永远涂掉，不是的，但是针对于千年国度这段时间，你的名字是被涂掉的。你在里面是没有份的，这是非常严肃、非常严肃的事。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需要有生命来做这件事情，每一件事。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那永远的生命。是的，那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愿主真是借着这些话提醒、警醒我们。所以主说，我也不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你当地教会的状况状态是怎样呢？像我说，不是只是说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间，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个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生活，我们工作的生活，不管我们做什么。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何等好的一位弟兄。但是我们都能够像他那样，赞美主，阿们。 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非常好，要与神同行。从今天开始可以吗？我们不要只等到那一天，那就太晚了。修正一下刚刚说那个没有准备的人，主对他来说应该是惊吓。嗯，接下来我们来看腓拉铁菲的教会。腓拉铁菲的教会意思是弟兄相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弗所教会，他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如果你离弃了起初的爱，上好的爱，那你当然就不会有弟兄的爱，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有，你向着主，向着神，是那上好的爱，那你当然，你肯定就爱你的弟兄。是的。因为神为的弟兄们舍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相爱这个状况，这个状态跟以弗所教会的状态是相反的。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应当有弟兄的爱，弟兄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呢？因为很容易去爱那些离你很远的教会，离你很远的，你根本不在那里，那些与你天天相处的，就在你旁边的，你不爱他们，是吗？是吧？嗯，很容易去爱那些离你很远的。这就是说，距离，不是的，你应当要爱你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你爱教会里的圣徒们，你当地教会的圣徒们。我们总是很宝贝其他的教会，离我们很远的教会，但是你却不宝贝与你一同的弟兄姊妹。不，我们要爱我们当地的，天天与我们一同的，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弟兄相爱是一种生命的表现。阿们。这实在是一个生命的表现。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你要在分外的殷勤，再加信，有了信心，再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再加上知识，然后有了知识之后，又要再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再加上忍耐，有了忍耐，有了忍耐之后，又要再加上进前，进前，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再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再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 agape 是爱，是爱神的那个爱，这个是需要分外的殷勤的来得着这些。如果你不分外殷勤，你不可能达到。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边给我们非常好的话，彼得说，汝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阿们。撒迪的教会他并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地步，他没有进门，没有进入这些话，但是菲拉铁菲的教会他们获得了，进入了这些话。昨天我们在以赛亚第二十二章那边，我们说到了那手里拿着阴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那一位，菲拉铁菲的教会，他们实在是认识基督，基督对他们来说是一切，所有的都放在这位基督身上了。只有基督是这一位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挂在他身上。我没有认识其他的任何够资格的可以把他放在，把所有东西挂在他身上的。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加在身上，那你就要断掉了。但是这个承担这一切的是基督，所有的东西都加在他身上，他也不会倒掉，他也不会跌倒。他是那一位，唯一的那一位能够把一切握在手中的，一切都是依靠他，不是在我身上，不是依靠我，也不是依靠你，也不是依靠我们当中的任何人。神向菲拉铁菲的教会写明了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位基督，这实在是一个很美妙的启示，来这样子来启示基督。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柱子，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挂在它上面，没有人像他这样的有这样的能力。你知道另外一个教会士美拿，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以为他们非常的强，非常的强壮，他们非常的有能力。他把所有的都以为是靠着他自己， 那他建造的是什么呢？不好意思，刚刚那个不是世美拿，他是为他自己建造坟墓。也许当退休的时候，也许他以为他为他自己建造的是一个很美的房子，但是在神的眼中。对，刚刚那个不是示美拿，是在以赛亚书第22章那边的。他以为他自己很可以，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一切都不是，后来神就把他踢出去了。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舍伯纳在以赛亚书22章呢。他以为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建造，我们不要到时候建造以为自己是很好，结果是为着自己建造坟墓。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工作，这边说，主说，我会为你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在这边，教会他自己不用自己打开那个门，但是主，我会说，我会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不需要担心，如果门敞开，他打开了，那就没有人能关。在过去的60年，我经历了许多敞开的门，我没有打开它，是他打开它，打开这个门的，没有人能够关。我不在乎，即便那里有许多人反对，想要把这个门关了，但是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不是说我们非常的有能力，不是的，不是我们的能力。如果主打开了这个门，我不在乎这边在韩国，在台湾，在泰国，在新加坡，只要是神打开的，没有人能关。不要担心，没有人能关。今天我已经不再担心了，不担心其他的事。在这边说，你略有一点力量，非常好，你只有一点力量。来侍奉主，我们不需要像参孙那样全满了大能大力。如果我们是腓拉铁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力量。他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你要遵守神的话，你不需要很大的力量， 只是要来做神的话，当神说话的时候你就做，就结束了。这非常的困难吗？你不需要这么多的能力，只需要一点点的一点力量，遵守他的道，不弃绝他的名，不要以他的名为羞耻。不管你去哪里，人们都要知道，都会知道你是基督徒。这是非常正常，对，我就是基督徒，那又怎么样呢？你觉得羞耻吗？你做基督徒，你觉得羞耻吗？不，我们不以他的名为耻。你也不需要担心那些在会堂里撒旦的撒旦。主要阻止他们，把他们带来在你的脚前。在第九节翻译有点不一样，但是不应当用敬拜，他们应该是俯伏拜在你的面前。我们中文的翻译是 OK 的，就是在脚前下拜。所以你的仇敌要被击败的，你知道，如果我们的教会像是菲拉铁菲的教会，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摧毁我们。我看见许多的教会被摧毁，不是从外面的仇敌来的被摧毁，而是从里面自己就把自己摧毁了。但是我们有弟兄的爱，我们就不会被摧毁了，对吗？对吧？我想要摧毁 Sam， 但是我想 Sam 不会想要，我们不会彼此摧毁，我们是彼此相爱。只有在外面的那些仇敌想反对我们，想攻击我们，摧毁我们。今天我不担心仇敌想要反对我们，我不担心这个。如果我们是菲拉铁菲的教会，那撒旦的会堂，他们要到我们的脚前向我们下拜。 这个在英文翻的那个敬拜跪，其实就是下拜。这难道不是太好了吗？知道神是爱他非拉铁非的教会，他没有说他没有爱撒底的教会，怎么会爱一个死的教会呢？他没有说，没有爱老底家的教会，他是把他吐出去的。那你有没有知道神是爱了你当地你所在的教会？你有信心吗？神是爱你在你当地你的那个教你所聚会的那个教会吗？那我突然看到那个在 Kansas City 在菲律宾的教会，他们有一个镜头，所有的圣徒们在镜头里头。趁机我跟大家补充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把所有的东西挂在主身上，但是在以赛亚书那个22章那边所说的那个钉子，主就是那个满了能力的钉子，所有的一切可以挂在他身上。他们现在跟Kansas City 的弟兄姊妹们打招呼，跟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啊？神是爱了你们呢，爱了教会，在 Kansas City 的教会，他们大家说 yes yes， 然后都说对的，是的，很有信心，然后他觉得很开心，可以听到这样子的回复，他们，这难道？”不是太好了吗？如果你知道主是爱了你们当地的教会，如果在教会里面你们是彼此争吵互相反对，你想神会爱这样子的教会吗？所以我实在非常宝贝这些经节。主的话是说，因为我是已经爱你了，让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如果像跟这些，如果你不爱这个你当地的聚会，他刚刚是跟在菲律宾的教会讲，如果你不爱你当地在 Kansas City 的教会，那你想神怎么会爱你们？如果在 Kansas City 里面你们是彼此相爱，有这个弟兄相爱的光景，那你就能确信确认神是已经爱你了。阿们。让我们继续下去，现在是几点？让我们继续。启示录第3章第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你知道忍耐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忍耐吗？因为总是会有反对，从外面的反对或是从里面的反对会有问题，会有难处， 总是会有的，一直都会有。但是如果你一遇到这些问题，你就啊放弃了，我不要了，你这可以吗？所以我们需要忍耐，这是神忍耐的道。总是会有这些，总是会一直有这个试验，这是正常的。这是试验你的信心。这总是会有试验你的这些难处，试验你的信心，然后把你制作成这个珍贵的金子宝石。所以我们需要忍耐，总是会有这些难处，但是没关系，我们有遵守它，我们有要这个忍耐，忍耐的道，这个忍耐。雅各也说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耐心，也有忍耐，完成这个功，然后到最终你就没有任何的缺乏，你就完全了。所以你需要遵守神那忍耐的道。神保证是什么呢？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试验那些住在那里的人。所以住在地上的，我希望到那个试验到那日来的时候，你不会还在这地上居住。我们会在那数天的西安与他同站在那里。如果当那天到来的时候，你跟我都 还在这地上居住，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今天你需要准备好，在任何时间我们都准备好可以离开这个地上。你已经准备好了被提，不要被黏在这地上。不要说哦，主，你看我这那么美的房子啊，我的这么好的车，然后还有我的这个，我的那个，你就成为那罗德的妻子。你知道罗德的妻子对吗？不要像罗德的妻子那样，那我也宝贝这第十一节，主说我必快来，主他保证，就像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那边数三次说，我必快来，主的保证，我必快来。我向你保证，我必快来。他很快就要再来，你信吗？你最好要信。你要持守 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免得人不让任何人夺去你的冠冕。不论是谁，不让他夺去你的冠冕。撒旦是那小偷，他要偷去你的冠冕。那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被骗了，不要被他欺骗。他们怎么样能夺去你的冠冕呢？就是靠了各种的欺骗啊！你现在做的不是很好啊，祭司啊，什么是祭司？把它忘了吧，这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不持守，你就要失去你的冠冕。哦，你要啊什么持守节期吗？不用吧，这是旧约的，在那里有许多的谎言，许多的欺骗，要夺去你的冠冕。什么献祭？你看看其他人，他们也都没有献祭，没人献祭。看其他的团体，他们哪有人在献祭？只有你，你这么奇怪。我也曾经听说，有人说，哈，你不够圣洁，你也不够圣洁来做这个圣洁的祭司体系，你还想要当祭司来侍奉，你不够资格，你不够格当祭司。所以你要怎么做呢？你要说阿们吗？阿们阿们，好啊。啊，放弃吧，放弃吧。不让人夺去你的冠冕。阿们。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持守神所给你们的，并且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需要学习操练这个祭司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这不简单，但是我们要行神的话，主会帮助我们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你难道不想成为柱子吗？或者是麻烦制造机呢？制造麻烦的人，你想要在神的殿里制造麻烦呢，还是你想要在神的殿里做柱子呢？柱子是那在殿中帮忙支撑的，神的家需要许多的柱子。赞美主。我们需要跟主说，主啊，我们要做你的柱子，我们想要做你的柱子，把我做成你殿中的柱子，你家中的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这是很好的。如果你是柱子，你就不会逃跑。你可以想象柱子会逃跑吗？那整栋房子就要倒塌了。阿们。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这是太好的话并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也许在 X3 在 X3 说到14章其实录第14章但是你要知道这是非常好的我要把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这实在太好了神城的名还有我的心名赞美主赞美他的心名不要问我到底这个心名是什么如果我知道那就不是心名了但是在那里主会有他的心名赞美主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你难道不觉得处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话是非常特别的吗这是很特别的阿们，是的，它是非常特别的，这是太好了，太特别了。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主就是那阿们这个阿们是一个是主一个太好的名字那为诚信真实为诚信真实做见证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是意思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撒旦就是要夺取这个创造但是神创造了一个新的创造到最后会有新天新地只是又是一个新的创造太好了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主就直接接着说了直到说到重点你也不冷也不热 你就是温温的温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每任何东西是温温的，你都很难处理它。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冷的呢？我们是热的呢？还是我们是温的呢？你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呢？你可以自己读一下，然后我很快就要回来。如果你是温的咖啡，那你怎么？也许你不喜欢咖啡。如果你是温温的，我就要把你从我嘴里吐出去。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话，对吧？我要把你吐出去。把你从我嘴里吐出去。主来说这样的话，来形容老底西亚的教会是非常说要把他从他的嘴里吐出去，这绝对是只是说他吃了一些让他的胃造很不舒服的一些东西，所以他要把它吐出去。如果你读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主人的确非常的迫切的要受不了了，把它吐出去。我可以用什么样来形容呢？我找不到形容词可以来形容它。他说不开心可是如果你吃了一些东西你不舒服，你就不会因为你不高兴你就把东西吐出去嘛，对吧？弟兄有弟兄说哈，就是无法忍耐，有弟兄说我受不了了。我们能知道神在这边，神的感觉是什么？神把他从里头嘴里吐出去。这是不好的。主接下来说，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知道这是一个温水，你是一个温水的一个态度。如果你是一个温水的温温的人，你会有这种态度，你就会说我已经富足了，我一样都不缺。你有看过这样子的地方吗？我听到有些地方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新的东西了，我们不需要新的启示了。 我们只需要把那个旧的汤拿来热一热就可以了。最近我甚至听到一些人说，如果你听到一些新的，那你需要赶快的逃跑。一直到他们在交通说，保罗在那边是说你要离开一切，消极的事，但是他们是说你听到一些新的启示，听到一些新的话，你要赶快逃跑。这难道不是太可悲了吗？你想你是非常的富足，你已经不需要任何其他新的东西了。你以为你发财了，你以为你已经全部都懂了，你都明白了，什么都不缺了。你知道这样子的光景，神来是怎么判断他的呢？主的话是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是可怜，是贫穷，是瞎眼，是赤身的。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我们总是需要更多的启示。我总是跟圣徒们说，当你越认识他，你就越发觉你是不认识他。因为他太丰富了，太多需要来认识他了。他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丰满，但是你居然跟圣徒们说，如果你听到了一些新的教导，你要逃跑。如果你听到了一些新的，你会怎么做呢？就像比利亚人，你要回去查找圣经，看他说的是不是对的。你需要查找圣经，如果那些听到的那些新的是真的完全根据圣经的，是不是这样？而不是听到了就逃跑，不听了。非常奇怪。所以主跟他们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你必须要从主那里买火炼的金子，那真正的金子。那属天的金子，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付上价钱来买这样的金子。这是火炼的金子。那能叫你富足，那是真正的富足，不是知识道理，因为知识道理不能让你富足，那个不是真正的金子。 又要买白衣穿上，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白色。你可以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显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不能看见的，我们是赤身露体的，又是贫穷可怜的。所以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主在这边也还是给他们机会来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什么意思呢？只是说他们，他主在外面，但是我们在里面。你把主关在门外了。但是主却是在那里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个都需要悔改，我们要向听见他的叩门的声音就为他开门。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何等的一个奖赏！如果你错过他了，错失这样的奖赏，你就真的是要去哀哭切齿。你难道不想要这样子的奖赏吗？与他同坐在宝座上 ，George 弟兄，你想要吗？当然的，你不想要错过他，对吗？但是很不幸的，很多人并不宝贝这样子的奖赏，你们是眼瞎的。愿主真是让我们能够听见，真是听见他这样子的说话。这些是神亲自自己向他的教会所说的话，这是非常更新的，是我们最新的，并不是旧，只是直到主要再来的这些日子说的，是现在的。现在我们需要再读一次，自己再来读一次，然后来看，来思想这些话，看如今的教会，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怎么样明白，来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要确认，确定我们能得到这个奖赏，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那真的是太糟糕了。如果你没有得到这奖赏，那真的是太不好了。我们今天晚上需要在这把聚会停在这里。 赞美主。